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在一些个短视频平台上啊，有个段子突然火了，主要内容呢是说有人白天不行善，晚上做噩梦啊，梦见自己成了义和团的小喽啰，可算是能光明正大的杀洋人杀同胞了。突然看到这个义和团大师兄大手一挥，带着他们一起喝符水啊，抱着一罐子血一罐子尿，就冲向这个洋人的机枪阵地啊，因为喝了符水呢就能刀枪不入，洋人枪炮也都是妖法是吧，把这个血和尿泼上去之后，那些东西就不灵了。然后这个做梦的人呢，自己看到了这一幕，赶紧去提醒大师兄说这个刀枪不入都是假的是吧，结果大师兄笑着回答，我知道啊，所以该我上了。这帮人一想出了自己跟义和团大师兄的这段对话，然后再配上这个悲壮的音乐啊，硬是给义和团运动添上了一种浪漫的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色彩是吧。这个段子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以后呢，就引来了一堆共情义和团的热血评论啊。不知道的人估计真的会以为他们是以血肉之躯抵御钢铁之矛的英雄是吧。至于义和团们屠杀传教士屠杀同胞，在老百姓家里搜到义和洋火一副洋眼镜就要杀人全家的龌龊行径啊，却都被选择性的遗忘了。对于义和团打仗的这一套东西呢，听过我讲课的朋友们应该都熟悉啊。所谓焚黄表生香烟，请来各处众神仙是吧，甭管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孙悟空猪八戒还是黄鼠狼大仙，都能下来帮咱打仗。实际上呢，义和团的这套玩意儿并不是他们独创的啊。在咱们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面对外敌入侵或者是堪凶定乱的时候啊，由于己方的武德废拉不堪，不少人就会想借神明附体或者是法术来弥补现实之间的军事差距。早在北宋末年的时候，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把开封围的是水泄不通，朝廷上下慌作一团。守城大臣同知枢密院孙复作为当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已经彻底没了办法啊，于是本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度，这个孙父呢就开始仰仗起了玄学。有一天他读了这个神宗年间诗人秋俊的感事诗啊，里面写道郭泾阳是刘无忌，孙父一看觉得这是谶语，是老天爷在指引方向，于是他立刻下令在全城寻找这三个人啊。没过多久就找到了一个名叫郭泾的，这位的身份呢是京本殿前司巩胜营卒，也就是开封卫戍部队的大头兵啊。当孙父找到郭泾，认为他是世外高人的时候，郭泾自己是一点也不客气，顺着孙父的话就开始砍大山。郭泾说自己精通六甲法，能撒豆成兵，隐形遁迹，刀枪不入啊，而且还能生擒金军两大统帅，一路打到阴山收复失地。光吹牛还不够是吧，这个郭泾呢还安排了一场金殿试演啊，他在大殿的地上用白粉画了圈，开了两道门啊，一道写生，一道写死。然后呢让人拿来了一只猫和一只耗子，猫走生道，耗子走死道啊，结果这个耗子立刻就被猫咬死了。反过来呢让这个耗子走生道，猫走死道啊，这猫就跟眼瞎了一样，根本看不见耗子，任凭耗子在他面前怎么晃，猫都无动于衷。郭泾得意洋洋地宣布啊，如此用兵入生道，则藩贼不能见，可以胜也啊。其实这就是缅北电话诈骗的话术，再加上哄小孩变戏法的把戏是吧。可当时的宋钦宗和满朝文武早就被金军吓破了胆，并急乱投医啊，他们当场就信了。当时的宰相唐克心生一斗，当面怼了一句老兵儿戏，结果呢这个唐克很快就被罢了下。那么既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无条件信任是吧，这个郭泾呢又是封官又是赏钱啊，全权组建六丁六甲神兵大军。郭泾这个所谓的六甲法呢，说白了其实就是道教方术的低级改编版啊。道教里面有六丁六甲十二位护法神将，六甲为阳神，六丁为阴神啊。古人打仗的时候常靠占卜方位请神护佑这些方法，这本来呢就是一些玄之又玄不靠谱的玩意儿是吧，可是到了郭泾嘴里就成了天下无敌的法术。他这套六甲法的核心有两点啊，一是画符念咒披挂神袍装神弄鬼搞仪式啊，二是说自己做法后神兵能肉身成圣，金军刀砍不动箭射不穿啊，纯纯就是江湖骗子包装成了通天大神。选来的六丁六甲神兵呢也是离谱到家了 啊，这个郭京要求挑选7777个神兵，因为七这个数字是道教里的吉祥数啊，所以就会显得这套法术有严格的章法。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当神兵，是吧？郭京一不看身高体重，二不看会不会打仗，只看你的生辰八字和不合六甲。像是一些街头混混、无赖、乞丐、无业游民啊，只要命数对上了，那就全都收编加入这个神兵队伍啊。短短十天，7777人就凑齐了。这群人平时不训练，就跟着郭京画符念咒，穿得花里胡哨的在城里晃悠，老百姓看着像唱戏，金军看着像笑话。而朝廷那边呢，真的把希望全都压在了这群神兵身上啊，下令撤下城墙上的正规军，而且还禁止士兵探头观看，担心破坏了郭大仙的法术。等到出战当天呢，郭京装模作样的登上城楼做法，下令打开城门啊，让这7777个神兵冲出去迎战金军。结果呢，可想而知，是吧？这个金军的骑兵一冲，这群乌合之众当场溃散，跑的跑，死的死，所谓的刀枪不入全是谎言。郭大仙一看大事不妙，直接也不管守城了啊，谎称要亲自下楼做法，赶紧带着亲信趁乱逃跑了，自此人间蒸发，不知所踪。金兵看着大开的城门一拥而入啊，开封城就此陷落，徽钦二帝也做了俘虏，享国167年的北宋朝廷宣告灭亡。这种请神打仗的战争模式呢，在咱们的历史中其实很常见啊，甚至于每当战局不利的时候，念念咒请神灵就成了军中将领的一种路径依赖。在乾隆年间，大小金川的土司公开反叛啊，金川那个地方到处都是高耸入云的石雕，地形复杂的像迷宫，极难攻打。这个川陕总督张广嗣在那儿打了一整年，什么战果都没有啊，因此乾隆的龙颜大怒，派了这个首席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讷亲经略西南。这个讷亲身居高位，深受乾隆器重不假，然而他的缺点其实也非常致命啊，他根本就不会打仗。对于大小金川的碉楼，讷亲一拍脑袋就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三天之内必须拿下啊。结果呢，就是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无数。讷亲挨了当头一棒之后，就立马变得束手无策了啊。于是这位爷又有了一个古怪的想法，他找了一堆道士跟喇嘛前来念经，帮着王师打仗。讷亲相信只要心构成，感动了上苍，那么这些碉楼就一定会自动垮塌，土司们也会不战而降。可结果呢，这一招还是不灵啊！最终无计可施之下，讷亲甚至有了退兵的念头。消息传到京城之后，乾隆闻听此事更是龙颜大怒，火冒三丈啊，他原本指望着讷亲能扭转战局，没想到这奴才不仅丧权辱国，临阵退缩，甚至还想靠歪门邪道打胜仗。此后讷亲便越来越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啊，最终被赐了一把鄂毕龙刀，用这把刀将其斩首。到了晚清时期呢，由于老百姓的识字水平提高了，加上这个中央权力暗弱了啊，所以民间呢就频频自行修史，因此也就有了更多靠着玄学打仗的记录。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坚船利炮横扫珠江口啊，清军的老旧炮台不堪一击，沿岸防线接连崩塌，广州城危在旦夕。在危急关头，道光帝紧急祭出朝廷最后的王牌啊，派出百战封侯的名将杨芳火速驰援广东，主持防务大局。这个杨芳呢是行伍出身，戎马一生啊，几年前还远征新疆生擒叛逆头目张格尔，是朝廷公认的栋梁之臣。然而他登上广州城之后，亲眼看见洋人的风帆战列舰犹如庞然巨物一般在风浪中如履平地，然后这个巨舰上的加农炮呢更是像长了眼一样百发百中，就连城墙也挡不住。洋人的这些武器装备完全超出了杨芳的军事认知啊，那么在无法用常识理解敌人又屡战屡败的情况之下，杨芳认定洋人的火炮威力无穷，一定是用了妖法。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我给大家插播一条硬广啊，我们准备在这个7月31号到8月5号呢组织大家去内蒙古进行游学。这个蒙古的历史啊，特别是北元的历史，是吧，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都以为是这个明朝就灭了元朝，是吧？ 但是实际上呢，大元正式被灭，应该是在这个1635年的时候被这个皇太极灭的啊。这个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传了429年35代。这次呢，咱们借着去内蒙古的机会啊，咱们可以把这个北元的历史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一讲草原民族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是吧？咱们这次呢，主要是去呼和浩特、包头还有鄂尔多斯这三个城市啊，像是这个内蒙古的博物院、将军府博物院等等，这些国家一级博物馆咱们肯定是要去的。还有呢，就是像这个昭君冢、大昭、小昭、成吉思汗陵，是吧？以及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武当昭等等啊，看点密集，史料丰富，咱们可以一边走一边进行这个细致的讲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我左下角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那么咱们的广告呢就说完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而在民间的认知中，污秽之物、可破邪祟的民俗非常流行啊。于是在走投无路之下，洋方放弃了常规的军事部署，选择以传统的压胜之术来对抗近代火器。这个所谓的压胜之术呢，其实就是通过巫术、诅咒或者祈祷来压制敌人的方术。洋方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他在全城只扎草人，然后建道场、捣鬼神啊，并且呢满城搜集女人的屎尿。大家都认为这玩意儿对付邪术最灵，是吧？然后呢就把这些屎尿装满马桶和夜壶，顺着珠江一路向洋人的军舰飘去。英国人老远就看见一堆不明物体飘来，还以为是水雷，是吧？于是远远的就下令开炮轰击啊！一阵炮火过后，这些马桶夜壶被打得四分五裂。当时正值初夏啊，这些屎尿呢被打得到处都是，珠江直接被染成了黄河，江面上臭气熏天。英国人还以为是生化武器，于是抓紧时间攻打广州，清军又一次丢盔弃甲。啊，眼看马桶御敌的方法不奏效，洋方只能向英军妥协谈判。广州人闻听此事之后，作诗嘲讽洋大人：“洋之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功？奋统当年施妙计，会生长波月城中。”等到十几年后，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啊，面对来势汹汹的长毛贼，清政府的各路守将五倍废弛，依然是御敌无方，只能接着用请神打仗。1852年长毛贼围攻长沙城，城内只有绿营兵3000余人啊，但是呢都是一些杀敌不足扰民有余的老爷兵。危急时刻，湖南提督鲍启豹根据小道消息献上良策啊，他认为这帮发逆信拜上帝教，将耶和华视为最高神，所以打仗才如此生猛。不过就神灵这一块来说，咱们中国显然更厉害一些，是吧？于是乎鲍大人就决定来一个以毒攻毒，他把长沙城隍庙里的神像抬出来架在城门上啊，每日虔诚叩拜，对抗进口上帝，阻止发逆攻城。但是长毛贼丝毫没有被菩萨的威严震慑，纷纷嘲笑青妖无能，竟然请求这个城隍爷来守城。于是下令军队强攻啊，这个炮兵攻城，工兵挖地道，双管齐下，是吧？不久之后，长沙城南就被轰开了。多亏了有这个清军后援偷袭长毛贼后方，这才暂时解了长沙之围啊。后来清政府和长毛贼围绕着长沙城打了一连串的大战，长沙历经了几个月的战火，最终转危为安。战后一众官员们都认为这长沙能幸免于难，城隍老爷功不可没，是吧？于是上书咸丰皇帝为城隍请功。没想到这咸丰帝还真的同意了啊，给这个长沙城隍神封了一个永镇定襄王的封号。当然了，请神打仗的集大成者自然还得是晚清的义和团了，是吧？说起来呢，义和团在战前会搞一套降神仪式，这就是所谓神打。大师兄们对外宣称能请来玉皇大帝、关公、猪八戒、孙悟空，甚至就连封神演义中的各路大罗金仙都能附体啊，只要这些神明附体之后，自己就能刀枪不入，不怕洋人的子弹。于是大批全民就靠着这种精神狂热，手持冷兵器，顶着洋人的火力冲锋啊！要是万一被子弹打死了呢，大师兄们也有理由，是吧？要么就是你这个小师弟心不成，要么就是请来的神仙法力不够，还是要找更高级别的神灵， 啊，总之你被洋人打死了就是你的问题，大师兄们的请神法术没毛病。1900年6月的时候，义和团在北京开始烧教堂，啊，有3000多名中国天主教徒躲进了西什库教堂避难，义和团教众自然就向这里发起了围攻。不过甭管是人海冲锋放火还是其他方式啊，都没啥效果，教堂还是久攻不下。于是义和团大师兄们就用洋人会妖术这套说辞来掩饰自己的失败啊，然后用更妖的妖术来攻坚。当时有一些义和团的大师兄对这个大学士徐同说，洋兵割女教民的阴户列阴门阵，所以这才破了我们的法术。有了这个理由之后呢，一行人就开始研究怎么破这个阴门阵啊，想来想去，想到猪这玩意儿喜欢钻阴沟，是吧，猪成了精就是猪八戒，所以请猪八戒上身就能打破阴门阵。于是乎不少义和团就开始 cos 猪八戒的造型啊，穿黑衣戴黑帽，扛着粪叉子猛冲教堂，结果呢又是死伤枕藉，阴门阵破不了，是吧。于是乎大师兄们又拿人皮阵来说事儿啊，说这个教堂外墙都是人皮铺成的，正好红灯照的少女为通经，天然辟邪，不怕脏秽之物，可破任何邪术。于是大师兄们就请红灯照来破阵，而且还要求年龄越小越好啊。因此冲锋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妇女抱着女婴冲，这次的效果倒是不错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洋人看见女人和孩子，多少还是有点心慈手软，不舍得开枪。但是最后发现这帮汉妇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刀，口里还念着咒要过来拼命，是吧，这才迫不得已将他们通通打退。俗话说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啊，当义和团连续吃瘪的时候，清政府高层那些义和团的脑残粉已经有人开始按照义和团的逻辑来思考此事了。礼部尚书启秀上奏献计啊，此等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老和尚普济其道最深，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公。他还说五台山的大和尚到了之后呢，这个教堂就会被夷为平地啊，到时候天下大定，世界太平。这位普济名义上是五台山的和尚，但实际上还是邪教九宫道的教主啊。这个普济知道子弹是铁打的，所以就派了另一位号称道行高深的和尚普净下山。这个普净和尚与刚毅在庄王府精选了数百人作为前锋，又选了手握红巾、足蹬红鞋、腰系红带、额上抹红、嘴里还念念有词的红灯照数十人来助阵。只见和尚与一位义和团大师兄并列而行，率众出发啊。大学士刚毅呢紧随其后，路过一家酒店的时候，普净独自饮酒吃菜以待吉时。没过多久吉时已到啊，和尚指令放火之后开坛做法，自称呢是关二爷附身。随即普净就翻身上了赤兔马，手里接过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的盘了个刀花啊，与那位义和团大师兄策马直扑教堂，后面跟着黑压压的义和团和红灯照。在烈日的阳光之下，一个光头策马奔腾，远远望过去，这普净还真有几分普大帝的风采，是吧。可惜帅不过3秒啊，只听得教堂传来几声枪响，普净还来不及说出一句遗言就坠马而死了。前面的大师兄呢也中弹倒地，一命呜呼啊。后队随即大溃，有不少红灯照也被践踏而死。可就算是这样，都还有人信以为真啊，把这个普净和大师兄的尸体拖了回来。二师兄说让他们睡一会儿，到点了我就用神咒叫醒他们。说起来呢，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义和团的匪首们心里都清楚得很，是吧。所以每次冲锋的时候都让信众们去，匪首从来不去。等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这些匪首们都死得极其猥琐，没有一个人是死在战场上的，是吧。天津的义和团领袖张德成，他进天津的时候坐八抬大轿，前呼后拥，百姓夹道欢迎，风光无限。等到天津城破后，便立刻乘船逃亡啊，在途中被仇家暗算，被人砍翻进了水里。为了王八，天津的另一位首领曹福田在城破后逃往家乡啊，于1901年被清廷捕杀。然后呢，还有这个红灯照的领袖林黑尔，则是被八国联军生擒啊，最后不知所踪。 而今天网上的这些人在短视频里用悲壮的背景音乐去浪漫化这种愚昧，用我知道是假的但该我上了这种英雄主义色彩的逻辑去美化这帮大师兄，把这段荒诞血腥的历史当成了胡说八道的爽文。说白了，其实这跟当年大师兄们指望念咒语来抵挡子弹一样，是吧？这就是对历史的另一种降神。要是有人穿越回1900年对那些大师兄们说刀枪不入是假的啊，想必大师兄们会非常诚恳地回答说，我知道，所以我不上，你们先上，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